真的想就这样答应主的呼召，说我在这里。听那主的命令说走出去。曾经有那样的一群人，就是这样的在我的心里。我叫王鑫，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加入教会新成立的 North San Jose 小组。离开了服侍10年的校园福音事工，那10年一路走来，有很多的艰辛和委屈，有汗水和泪水。可更多的，还是因那份起初的爱而带来的喜乐和满足。我是在 New Mexico 华人基督教会的校园团契受洗的，那时的我是一个内心非常饥渴的人，我在寻找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我渴望真实而善良的人际关系，可以宽容的被接纳，又可以开心的付出爱。可是我的寻找和渴望，却像一叶孤帆，迷失在社会的浪潮中。我就是那只在旷野中孤单、恐惧、害怕而又无助的迷羊。直到我听到福音，光就那样照进了我的心灵，路就在我面前打开。仿佛天都更蓝了，草也更绿。神的爱就充满在我的里面，释放我，有说不出的欢喜。那时候，我想要做任何可以帮助别人的事情，迫不及待的想要把这份爱分享给任何一个愿意接受的人。我说的都是当时非常真实的感受。我记得就在绝志的第二天早上，我就找到了这样的机会。我碰到一位不认识的女留学生，她正在因为要搬家而打扫卫生，我就很主动地要求去她家里帮她，一坐就是半天。那个时候，真是里面被神的爱所充满，有那种说不出的喜乐、高兴。就充满到一个程度，真的是想要到处的去找到机会把这份爱分享出去。在那之后，我就加入了校园团契的服侍。留学生的需要是非常大而又实际的帮助，不仅要有爱心，更是要有实际的付出，挂念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吃穿住行。大到交友、结婚、生子，从他们到美国的飞机场开始，我们负责接送、帮助找房子、短期借宿，代理他们办理手机卡、银行卡，带他们去超市买生活用品，每周带他们去买菜，给男生们理发，生病了带他们去看医生，甚至为他们来探亲的父母组织活动。你们可能会问：需要做这么多吗？一定要这样才能将福音传出去吗？在多年的服侍当中，在疲累当中，我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可是当牧师回答我们，他问我们说：“如果我们不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来帮助他们，怎么说我们爱他们呢？怎么说神爱他们呢？”是呀，是神的爱，在那10年里，一年又一年，一批又一批的迎接新生，从 New Mexico 到纽约的长岛，再到这里，我看到认识的有很多很多为校园团契事工默默付出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用生命付出，我也知道。 我也听到有很多很多我不认识的，在全国各地，美国、中国、澳大利亚各个地方的校园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在见证这样神的爱，见证那一份起初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从而让福音成为我们的使命。今天就让我们再一次的对主回应说，我们在这里，请差遣我们。
啊，弟兄姐妹早安。刚才啊，王兴姐妹坐在我旁边哈，她听到啊 Hineni，我就看她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啊。我想那个神的爱，传福音的火，真的是烧在我的姐妹的心里哈。盼望这个火呢，也能够烧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哈。那我记得上个礼拜主日呢，余弟兄讲到牧人的爱，好，那里呢，他特别其中有一句话。他提醒我们，他说呢，你可以没有传福音的知识，你可以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但是你不可以没有什么，啊，传福音的灵，还有什么？对，传福音的爱哈，就是说，真的是我们就是有这个神从神来的那个爱啊，回应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真是愿意这样子为主啊，我们得到了神的爱，我们就把这个爱给出去，我们得到神的救恩，这个白白的救恩，可是我们却不扣留，我们却把这个救恩给出去，所以真是巴不得神就是把这个传福音的火继续烧在我们的当中。好，让我们呢，真是我们是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啊！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哈，也是一个多结果子的教会啊！阿门。好，那我常听到人家说哈，说加州的天气呢，真是得天独厚，你们同不同意？同意哈，真的是非常好啊！所以呢，很适合各类的果树生长。好，那每次到那个盛产的时候，像夏天啊、秋天，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家呢，可能好有些都是有种果树啊，哈。那我们家呢，就是有一棵果树哈，有一棵桃子树，那今年结的特别的多哈。那我就带到教会来，大家一起吃，送给弟兄邻居啊这样吃哈，也送给就是说朋友这样吃，可是都吃不完，它还是掉得满地哈。那我想说，当你家的果树啊这样子是丰收的时候，你的心高不高兴？很高兴哈。那我想呢，这个让我就在想到说，哎呀。这个结果子，当我们的天父呢，他看到我们结果子，而且呢，结果子很多，我想我们的天父的心一定大大的喜，那高兴快乐，对不对？对，那我这样子，每一次呢，我看到说，其实我们本身我们什么都没有啊，我们没有爱，我们没有能力，可是呢，我们却有这个结果子的一个那个源头。耶稣基督他说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当我们这个枝子呢连接在这个葡萄树上的时候，我们知道那葡萄树的这个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一个结果子的生命，是一个这样子永留啊满意的一个生命。当我们枝子连接在上面的时候，我们就要结果子，而且呢要结很多的果子哈。那我们是不是有一点，有时候有一点疑问，就是说。哎，为什么我明明这个生命呢接在上面，为什么我有的时候不能结果子呢？你们想想说是什么原因？就是那个枝子哈，离开了那个葡萄树，离开了那个生命的源头，它离开了，它就不能做什么哈。那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如果说离开了，主就要把它。修剪掉，不仅是修剪掉，而且是丢在外面，丢在火里烧了。好，所以这就好像说，我们主耶稣呢，他这样子在提醒马大哈，说这个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我想我们在湾区啊，真是常常我们的生活很忙碌，但是我们要记得，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我们就常常能够看重我们与主亲密的关系啊，我们可以建立每一天建立那个稳定的灵修生活，借着那个每天的 读经呢，我们可以遇见这位说话的神。那神呢，他就一天一天的把他的心意来向我们显明。借着祷告呢，我们可以从很多这样子，原本我们只注重说，哎呀，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的，好像在一个生活在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环境的里面呢，哎，借着祷告，神把我们带到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的里面，让我们呢，神把他的国度这个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来也爱他所爱的。好，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当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呢，这位大牧人啊，他是多么的爱这个羊群哈，真是只要有一只羊，99只有一只在外面，他就不得安息哈。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呢，他这个当我们这样子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哎，我们就能够真是生命呢连接在他这个丰盛的生命上，我们就能够自然那个结果子哈。那我想到说，我们每个基督徒呢都很熟的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3:16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我看到神是多么的爱我们哈，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把他怀中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而且是要让他把他摆在挂在那个十字架上，好，这样为我们受害受死，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把命倾倒。所以每一次我想到这个耶稣基督流血舍命的爱，哎呀，我就想到说，哎呀，神爱。神虽然痛恶罪恶，可是他却这么的爱罪人，他愿意为罪人流血舍命。那 我想到说，他这里讲到神爱世人，他我想他不是在讲说那耶稣基督只爱基督徒，其实他是爱一切他所造的人类。我们知道我们人呢是按着神的形象创造的，所以呢当他创造他的创造人出来的时候呢，他看了他满心欢喜，他说甚好。好，所以神人在神的心目中，神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真爱哈。但是呢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哎，我们在外面漂流啊，那神的心里是非常的挂虑着，因为他不愿一个人沉沦啊，乃愿人人都悔改。那我常想到说，我们上个主日哈，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小组读经哈，我们才读到路加福音10，讲到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哈。那我们在想说，我们有没有思考一下说，谁是我的邻舍呢？有没有想谁是我的邻舍？我想我们当我们思考的时候，主耶稣就会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邻舍是谁。我们的邻舍呢，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工作场所，我们的住家、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哎呀，那些正在需要里面的，正在困难里面，正在难处的里面的，就可能是他正在失业了，可能他们家有人生病了，可能他在哪什么方面有缺乏的，哎呀，他们就是我们的邻舍，神就要使用我们成为神祝福的管道，能够把神的爱，神的丰富的供应来赐给，来带去给他们。那特别是这些我们的邻舍，有很多还是福音朋友的，可能他们因为没有认识神，有一些这样子说一些更多的就是有一些挑战，有一些他们需要经过一些挑战的。当他们在这个难处的里面呢，哎，我们把神的福音带给他的时候，哎，其实常常就是危机就是转机。当耶稣基督，当这位爱他的神，创造他的神，能够介入到他的环境的里面，介入到他的难处的里面的时候，哎呀，他真是他的神，就是能够把他的这个机会，借着这个他的难处呢，就是化成祝福，一个化妆的祝福。也就是说，能够说借着他这个难处，他需要神，需要神的帮助，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认识这位救主。 他认识这位创造他的主。所以呢 我觉得说真的是神呢，常常他这么爱世人，他把爱世人的爱，爱灵魂的爱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个负担也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看到我们的灵舍在我们的周围。那我们虽然得着了神的祝福，但我们呢能够也成为一个给出祝福的人。那我在想到说神呢的爱是这么的长阔高深，他这样子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呢，他就按着定期为我们罪人死了。在圣经上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那边特别讲到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呢，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哎呀，神的爱真是向我们显明了哈。那我想在这里呢讲一下我个人的见证哈。我母亲呢，她在怀我的时候呢，我已经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了哈。那当我们那个小时候的时候，那个生活那个经济条件都很缺乏哈。所以呢当爸爸妈妈商量的时候呢，就不得已哈，就是做了一个决定，就要把我拿掉哈。然后呢那妈妈就是百般无奈的哈，然后呢就去了一个妇产科，她就去了那边，那医生就跟她讲说，我不能帮你动手术，因为你的先生没有来哈。然后呢我妈妈就回去，她就跟我爸爸约时间，哎，这样子结果就几个礼拜过后哈，他们就第二次就来到那个诊所，结果医生又跟她说，我不能帮你动手术，因为怎么样？因为钱不够，所以他必须要有几个礼拜回去存钱哈。然后呢，然后就是存够钱了，几个礼拜又过去了，他们又到了诊所哈。那你们猜医生说什么？不能做手术哈。哎呀，如果做手术的话，你看我今天就不能站在这里了哈。所以真是很感谢神啊，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那个大能的手，他就哎呀，就是阻挡了医生的这个手三次阻挡哈。我心里就非常的感恩，就当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动了慈心哈，他就存留我的性命。所以当我每次想到我有这个特别的经历的时候，我就想到神他是多么的爱他所创造的人哈。不管我们知不知道，不管我们认不认识他，他定义要爱我们哈。那我那时候一信主，一方面也是我快40岁才信主，信的比较晚，所以呢我对那个传福音啊特别的火热，我常常呢就很感恩。然后呢我真是晨更的时候，我早上5点起来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真的常常这样跟主祷告，所以呢主真的是很信实。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神是非常认真的，如果我们对他认真，他一定对我们认真，所以我们的祷告他都听见哈。所以我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哈。结果呢，神就把一些传福音的这个福音朋友呢，就放在我的旁边。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哎呀，我信主这样子，那个时候大概1年，那我圣经真的是还不熟，而且呢，传福音的知识真是大概都没有什么传福音的知识，我就是有一个那个爱灵魂的心哈。然后呢我就这样子在传福音的事上，我就常常依靠神把当说的话给我。结果呢我就带了4位福音朋友啊决志信主哈。那我觉得这个都是神做的哈，荣耀都归给神。所以我就在看到说，其实我们传福音呢，真的就像余弟兄提醒我们的，真的是不在乎恩赐知识，乃在乎我们这个灵是不是出来，乃在乎我们是不是很在乎这个世上的灵魂，他将来的结局是在永死里面哈，是那个火是不灭的，虫子是不死的。当我们得救的人，我们在将来永远的荣耀里面，那个差别是大的。我们的心是不是非常的在乎，特别是我们的家人。所以盼望就说常常这些提醒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激发起我们这样爱灵魂的心，还有那个迫切哈。那我想到说，神呢他这么爱我们，那我们要怎么样的回应呢？那我们在那个在 林后的五章那边十四节十五节那里特别有提到哈，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你看我们都念了，我们很熟哈，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呢，他用他自己的宝血买赎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人主权就是神的了，我们理当就是说活着为着神哈。每次我想到说诶那个活着啊为耶稣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我很喜爱的一个女诗人哈，她叫海弗格尔。海弗格尔呢，他有一天哈，他就更新奉献在神的面前，他就非常的兴奋，他就写信给他一个好朋友哈，他就给他说，你想不想听我这样更新奉献的这个故事呢？你们想不想听？想哈。然后呢，所以呢，他就跟他这个好朋友说啦，有一天我去到一个朋友家，受邀去朋友家。一进去呢，里面大概坐了有十个人哈，那有几位是基督徒，有几位还没有信主，但是呢，他们都同样有一个情况，就是一看起来就愁容满面，好，然后呢，灵呢非常的下沉，哎呀，我们的姐妹常常她是被神的爱这样子火烧得不得了哈，就是非常要找一个出口的时候，她那个爱，她看到这个景象，他就不能忍受，他不能坐视不管，他神就感动他，就在心里祷告说，主啊，你今天带我来这个家里面，主啊，我求你把这个屋子里面的这个十个人通通交给我。哎，当他这样子凭着信心向神祷告的时候，哎呀，圣灵就做奇妙的工作。到了晚上的时候，他的朋友就来说，哎呀，海弗格啊，你看来我们家哈，那个两位年轻的女教师哭的哈，非常的严重，就是厉害，这样一直在哭哈。然后呢，海弗格尔知道什么事情了，他就赶紧呢去找那两位那个女教师，他就问他们说，他们就关心他，然后就把神的福音呢，哎，这个 timing 很好，就给他了。他看到他们的需要，人人都需要耶稣哈，而且唯有耶稣是所有问题的一个出路。他就这样子把答案、把出路给了他们那个给这两位小姐妹，他们就欢喜快乐接受了耶稣哈。那我们的姐妹非常的爱主，她不仅带她接受认识了神，而且她更进一步呢，把他们带到说愿意活着为耶稣，愿意把一生献给神。哎呀，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们地上有一个人悔改的时候，哎呀，天上的喜乐是大的。当那个时候，哎呀，他们这样子两位这样子悔改的时候，而且是全身心的献给神的时候，哎呀，那个喜乐充满整个屋子，充满他们每一个人，他们就非常的喜乐，一直的赞美哈。那他们那个时候呢，喜乐难没办法控制，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上床睡觉哈，一整夜就在那边欢呼赞美感恩，这实在很美哈。所以呢，那个当他们在那里很欢呼的时候，海弗格尔就静静的回到了他的房间。那个时候他看到圣灵奇妙的工作，他心里就非常的觉得可畏哈，所以他再一次就更新奉献给神。那他就那个时候呢，就一首歌哈，我们大诗歌本里面的313首，收我此生做奉献。那他那个心里就想到说，收我此生做奉献，毫无保留在你前，收我光阴并时日，用以荣耀你不至。他就这样子，那个话就一直来哈。然后呢，他就第二节做，收我的双手，收我的双脚啊。那第三节就是收我的声音来歌唱，收我的唇舌来传扬你的福音。哎呀，他整个人就是这样子被主来得着了哈。可是神的工作在我们姐妹的身上并没有停止哈。过了4年以后，哎，那个神就感动我们的姐妹说， 我除了我这个人献给神，其实我一切所有都应该归给神的。所以呢，但圣灵就感动他说，把所有的金银啊、财宝这样子首饰都把它变卖掉啊，他就非常的顺服，就把那些金银首饰都变卖掉，奉献给神。但是他只留下一个小小的别针哈，那是他母亲送给他的，因为他常常要挂着那个别针哈在身上来纪念他的母亲。弟兄姐妹，像这样子一个爱主的人哈，是主所认识的。好，那当他这样子这么的爱主，他神使用他，圣灵使用他，写下这个诗歌，一直到今天都被神大大的使用哈。那我也记得我们的退休会，好，也常常都会唱到这首诗歌。那我们姐妹呢，她写的诗歌非常的多，我们圣徒诗歌呢，大概收入她七八首的诗歌，像我们波饼聚会常常唱的那个84首，他不能救自己。好，也是他写的哈，所以我就看到说他这样子对神啊、真的是摆上一切。那当他这个四年以后呢，他奉献了金钱了以后啊，他就接着写了4、5、6啊，这首歌总共有6节哈，他就写了第四节写收我金银和所有，收我的聪明和才干。第5节呢，他说收我的意志。收我的心做你的宝座。第6节呢，哎呀，他把所有的爱情都归给神了，他全人灵魂体都归给神，完完全全的归给主来使用哈，真是在主的面前说 Hineni， 我在这里啊，请差遣我。那我当我看到说神的这个爱火呢是这样子的，这个激励到我们的姐妹，然后她有实际的行动。那我看我们想到说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大使命哈，在马太福音28章哈18到20节这里，特别神就跟我们讲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哈，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照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神把这个大使命的应许那赐给我们呢，那我们常常就是说能够说我们回应神，在回应神的爱，回应神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去传福音，结福音果子的这个呼召哈。其实我们都知道福音的内容呢就是基督，就是他的爱。那我们传福音呢的动力，就是因为我们回应神的爱。好，我们爱神，我们也爱人，那个爱灵魂的那个爱真的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能不传哈。接下来我想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目前我们短宣队在各地哈为主来传福音。那我看到说哎，这些年轻人他们这样听见这样子有这个传福音的机会，他们就摆上自己哈，能够成为神传福音的小精兵啊。那我看到虽然说好像大家觉得有时候听他们讲说不知道要做什么，不知道干嘛，可是当他们把人摆上来，神就会使用他们成为传福音的器皿。所以看到他们在各地都有美好的见证哈。那我想教会传福音呢，不是说光是他这样子2支3支的队伍出去，乃是我们全教会一起出去，他们呢在前方征战，我们呢在后方留守的，我们就是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传福音就是征战，而且特别是亚洲那个偶像势力非常的严重，所以一定要用征战能够突破，能够捆绑一切黑暗的权势，能够把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用祷告跟他们一起去宣教的时候，当他们真是这样子带着禾捆回来的时候，我想真的是在前方的，在后方的，看守兵器的，我们都一起来均分掳物，一起真是把荣耀来归给神。那我想最后想到说在圣经里面保罗他是一个传福音非常有火的人。那保罗呢，他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段圣经，罗马书1章13节哈。好，罗马书十三节，好， 弟兄们，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间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拦。好，那我们看到说，神呢，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大光的时候，遇见神的时候，他自己真是就被这个神天上来的异象抓住哈，所以他一生我们看到他对福音是非常，神把外邦人这传福音的使命托付给他，所以他一生就是忠于这个神的托付，所以他常常这样子传福音，这样性命都不顾哈，而且他是把这个传福音呢是当做一个还债。而且更他有时候甚至更绝对的是说，如果不传福音的时候我就有祸了哈。所以我每次传福音的时候，我就想到保罗他是这么样的哈，为神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完全的摆上的时候，我就很受到激励哈。那我想说呢，他后来在罗马书，在那个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哈，那里也特别，他就是很用心良苦的，好说劝勉弟兄姐妹哈，说弟兄们呐，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那他这里的侍奉讲到也是在讲到敬拜。其实不管我们是每一天呢，我们是在生活，我们是在工作，我们是在讲道，我们是在听道，我们在唱诗歌我们在探访，我们去传福音，这通通都是我们因为敬拜神我们所愿意为神做的，而且我们愿意摆上自己的全心全意，这样子爱神爱人。那这里的话真的是说，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献上的当作活祭的时候，神就能够来使用我们哈。那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其实呢，那个这个结果子呢，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哈。这个是从神来发起，他真是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出去然后结果子哈。我想今天的那个背诵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次哈。好，你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他这里我们看到说，神呢，他拣选我们，他分派我们去结果子。所以是神的大能，他的自己的一个应许跟我们的同在。所以呢，我们就是能够回应神的爱，回应神的呼召，我们就可以出去，走出去为他来传福音。那当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结果子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结果，因为其实是神他自己在那边使人悔改，使人归向主，我们呢只是一个器皿，他使用我们在福音的事上与他同工哈。那我想说看到这样子这么多的榜样在我们的面前哈，那我们是不是也愿意来回应神的大爱哈？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那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愿意跟主说 Hineni， 我在这里。好，阿们。那我们接下来请庆松弟兄哈为我们来分享，谢谢。
谢谢姊妹，我就接着姊妹刚才这样接着交通，那我们讲那个 outline 那个这个程序单上面下面两点跟过去这个礼拜一就是7月10号的那一天的背诵经文是马太福音24章12到14节我当其实在这之前我就一直为了今天的信息在寻找，不过当那天看到那天经节以后，我就有感动，今天就借着一个经节有些分享交通。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现在会背这段经节，马太福音24章12到14节，有没有人敢背？没有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了吧。马太福音 24章12到14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有五大讲章耶稣讲了五篇道，这24章是他的最后一篇讲章，也是因为是他在那个橄榄山上讲的，所以有时候也称他为橄榄山讲那个讲章。这讲章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讲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的会被毁坏，就预言到被毁坏，然后再讲到他自己的再来。当然圣殿被毁坏这个预言已经在那个主后70年就已经实现了，而主的再来的预言当然也一定会实现的。然后后半部分讲到讲到那个对于是教训我们圣徒，他的信徒怎样在这末后的世代当怎样为人处事，当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迎接那个最后的那一个的到来。这篇讲章是在主耶稣受难周的第三天，也就是在礼拜二讲的，是对他的门徒，对那个信他之人讲的。我们现在来看第12节，就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这个不法的事已经讲到不守规矩，违背神的旨意，神的法则的事情。这些不法的事情现在你可以你只要走出去就可以到处都可以看见。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道德败坏，寡廉鲜耻，人们打着自由平权民主的旗号，抛弃传统道德的约束束缚，任意妄为，大行道行逆施违背神的法则的事，就如挪亚的日子一样，人心中的所思所想的尽都是罪恶，也如挪德的日子一样，整个社会就充满了各种败坏和污秽。不法的事情不仅是过去发生，现在发生，也可以保证将来还会继续发生，而且只会越来越多。而且这不仅发生在世上，甚至在教会里面也不能幸免，你看现在很多教会在大是大非面前都不能表明甚至或者坚持自己应该有的立场，灯不是放在灯台上面，城不是建在山上，只传别的，不传耶稣基督并那钉十字架。就因为这些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所以很多信徒向着神，向着人的爱心，就受到伤害而渐渐冷淡，所以以至于所关心的就只是自己的事情，所照顾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个人光顾自己的事，这是这个末世的特点。教内教外都一样，所以完全就失去了那起初的爱。爱心与不法是不能共存的，我们若违背神的法则旨意，我们就会失去爱，没有爱反就没有爱，反之亦然。要培养爱心就必须要远离不法的环境，我们若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就在神的爱里，就如约翰福音第15章第10节所说的，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唯有在神的爱里，我们才有爱，也才有可能，也才会去传福音，为主结果子。就如上周那个余弟兄所交通的，或者刚才那个英姊妹所交通的，一切要出于神的爱。在这末后的世代，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人们甚至许多信徒的爱心逐渐冷淡了。我们如何来持守住我们的信仰，在诸多不法的事情的环境中间，我们仍然持守主的名，持守主的道呢？主的应许就是必然得救。这里的得救不是指永生的那个得救，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那个得救，乃是指那个主救那个能够信从他并且忍耐到底的信徒，脱离灾害逼迫一切不法的事情等等。 可能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知道，那个几个礼拜前我回了一趟国啊，那个因为那个父亲那个回天家了，就是感谢也借着这个机会感谢那个弟兄姊妹在祷告中间的纪念和扶持呢，这对我来说和我的家来说非常重要，也很有意义重大，就是在我回美两个礼拜前回对整整两个礼拜前回美国的飞机上，我看到有个电影是那个是我姊妹曾经推荐过那个电影，那个电影叫《血战钢锯岭》，那个英文名字叫 Hacksaw Ridge。这个电影是根据二战一个上等兵军医那个 Desmond Doss 他的真实经历改编的。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姊妹看过这个电影呢？叫做在大家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以后，那个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所以美国有很多热血青年都那个报名参军了，要去那个尽他们的义务。在那个 Desmond Doss 他所在的这个Kansas 这个小镇上也不例外，有很多年轻人要参兵，有些人甚至因为他体检不合格不能够入伍而去自杀，就是那个 Doss 先生他也一样，他是一腔热血，他一心去报国，然后他也去报名，也得到他家人的首肯，他未婚妻的支持，他也去报名那个参加那个入伍了。在军中呢，他结识了一批战友，然后他也在各项体能训练中间他也表现优异，得了他的上司的那个首肯。可是呢，下面接着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接下来他们就拿着武器去练枪啊，练刺杀啊，要真正要当兵了，就是。可是因为这个道士先生他自己信耶稣的一个信仰，他要遵守那个十诫里面第六诫不能杀人，加上他自己小时候的一些经历，他觉得他发誓曾经在神面前发誓，他绝不碰这个武器。所以他说我愿意去当兵，我愿意去上战场当个那个军医。但是我绝不碰武器，我绝不杀敌人，他绝不杀人，就是，这样就麻烦就大了，所以他就成为因为信仰的原因，他成为一个抗命的那个没办法服兵役的人，就是，因为他坚持信仰的原因，他的就饱受各种各样的屈辱，他的战友侮辱他，说他是懦夫。他的上司军方也企图以那个精神异常的那个原因让他退伍，可是他拒绝，想把他赶走，他不要。然后上级的也那个怂恿他的其他的那个团队啊去排挤他，甚至殴打他。然后在一切都那个都不成功以后，就把他关禁闭，以至于他甚至没办法参加他自己的婚礼。那最后就把他送上了那个军事法庭。当然这一切啊都你可以说有神的手在其中啊，但这一切都没有使这个年轻人失去他的信仰，他就一直坚持他的信仰。当然最后这一切没法那个组织这个年轻人那个持守空拳的上了战场。最后在那个冲绳战场有个阵地啊，那个阵叫一个钢锯岭，就这个叫那个阵地叫钢锯岭，这个电影就在这个钢锯岭上发生的事情。在这个钢锯岭上，你看那个电影就真的是很残酷的那个战争啊，就每个人都拼命都要抓着他们的枪，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一样啊，在那里当然一方面 fight 就是一方面叫去那个打仗，一方面也要救命。但这个年轻人呢，就是道士先生，他的那个手无寸铁的年轻人，他就是他那你可以看他非常勇敢坚定无畏的在穿梭在那个枪林弹雨中间，而拯救那些受伤的人，因为他这个战地的军医啊，就是那个战地那个经过反复的拉锯战，就反复的就交换换成日本人美国人日本人美国人这样啊。但一次当所有大部队都撤离以后，因为战事紧迫，他们留下了很多那个伤兵还在那个阵地上面，而道士先生呢，他一个人就决然的戴上钢盔，他不愿意撤离，他也返回那个阵地，他要救那个再度冲向那个没有人愿意留的那个阵地上面去。那时候他脑中唯一的念头就是求神，上帝啊，让我再救一个人。他每救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向神这样祷告：上帝啊，让我再多救一个人。他就这样来来回回 他就周旋，他大家知道他手无寸铁啊，他周旋在日本人的那个日本人周旋，他来来回回，啊，总共救了75个伤员，总共救了75个伤员。他后来就因为这个他的那个冲绳战役中英勇的表现，从杜鲁门那个总统手中接过了一个那个美国个人的最高那个荣誉勋章，而他同时也是第一位那个得到这样一个荣誉的，是在战场上拒绝杀戮的义务兵。对我来说啊，当然他在那个战场上所表现的非常勇敢英勇啊，那但我对我来说，我更被我对我来说是我更受感动的是他在那个受训那个阶段，当他面对各样的逼迫的时候，不论他的同袍或者是上司啊对他的逼迫的时候，发现他能够持守他的信仰，在这一切中间他能够忍耐到底。在这个过程里你会发现他也被神在这里修理干净。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可以支撑他的唯一的力量就是他随身所带的一本圣经。常常那个电影镜头常常看见他一个人待在一个地方，因为其他人都不理他，他常常带着一本圣经在那里读神的话语。就是在约翰福音15章2节讲到，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结果子更多。这位Desmond Dawson 他有被修理干净，他也确实有结果子。当他从钢锯岭上那个救了75人下来以后，他的曾经欺负过他的一个战友对他说，我以前以为你是胆小鬼，现在我才知道其实你才是那真正的英雄。那你在这个国家的贡献比我们所有人都大，所有人都多。他的其他的战友也都认为他在钢锯岭上所做的是神迹，是由他的神在帮助他。当然在我们看来这位先生他的信仰有一点点偏差，因为他是那个安息聚会的，所以他也跟他上司说礼拜六我不打仗的。所以他上次还说，那日本人会等到礼拜六不来进攻吗？就是 anyway， 所以在电影里面有讲到，有个礼拜六，所以其他的士兵就要去打仗了，因为他要守安息，所以他不去，所以他的士兵呢就请求他在他们出征之前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也愿意得到他的神的那个保守，他的那个福分。所以当这位道士也确实为他祷告，为他的战友们祷告，求神那个保守祝福他的战友们。道士的信仰之战的胜利啊，从意义他的意义其实不亚于钢锯岭战争的胜利，甚至不亚于整个二战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他让所有人都能够明白，就信仰不只是一个可以那个以功利来计算的一个生意，它是文明世界的人们可以赖以自我支撑的一个基石。就像道士对他未婚妻所说的，因为当他未婚妻没办法结婚了，然后后来最后来见他，他的上司劝他退伍，他不愿意，然后就派他的未婚妻来劝他，他也不退。然后他对他未婚妻说：“如果我连信仰都没有的话，无法想象我还能怎么样活着。”道士他有忍耐到底，而且主也救了他，他也结了果子。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压逼迫，面对这样不法之事的时候，我们能够忍耐到底吗？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需要来在主面前来认真的去思索，需要来面对的。我们接下来看那个第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就像刚才姊妹所教的，只要我们现在有了爱了，那么接下来的有了主的爱了，接下来我们自然的事情就是出去为主做见证。这不仅是主的大使命，对教会对每一个信徒人的大使命。如果我们盼望主再来的话，也是我们必须要那个出去传福音的，每个人都需要去做的。就是常言说，那个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当我们出去传福音，当然一篇好的讲道是很宝贝、很重要，但是更重要、也更有力的是我们每个人的行为、言行呢、就我们的行动，那个 speak louder than 我们的话语，就是。就像腓立比书11章27节所讲的，只要你们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我们基督的一言一行都非常重要，是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为主做见证呢，还是正好相反，那亵渎主的名，绊倒别人，妨碍他人来到主的面前呢？会不会有人指着我们说，假如连他也是基督徒的话，我最好还是不要来信耶稣？这是我们每个人在主面前要来好好求圣灵光照，要来好好反省的。我不知道我们这边有没有人知道那个 pineapple story， 就那个凤梨或者是菠萝的故事。我想应该就教过孩子们应该知道这个故事，就讲了这是一个宣道士他的故事，他的经历。他这位是宣道士，然后他是大概荷兰籍美国人的，就然后去我不知道，我不记得具体是哪个地方，好像是靠近澳大利亚的一个小岛上面去宣那个传教啊，就是。他去那边小岛啊，然后然后他开了一片他的 garden， 他的园地，然后里面种了一些各种各样的菜，所以发现很多菜在那个岛上都没办法生长，他最后就种了菠萝，种了凤梨啊，就是，凤梨长得特别好。然后按他的原话说，那个岛上的所有人天生就是贼，就是小偷。然后他说他是荷兰的，大家这是他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那荷兰都很吝啬，就或者说是很勤俭，就是说，所以任何人来偷他的东西啊，他都很生气，就是说。然后他说他和他的姊妹两个人，然后他们其他人都是岛上人，都是原居民，都是那个成群结队的来偷啊，他没防不胜防，就是什么东西都偷。他偷的最多的就是他结了一个最大的凤梨，就是偷了他的凤梨，所以他很生气。他常常跟他们争，跟他们吵，然后去跟他们把他们偷的人要回来，等等等等。然后他常常守在他的园地里面，不让人家来偷他的凤梨，就是那些当地人就称他为那个长鼻子白人，意思就是那个吝啬的白人。然后也常常说他是那个常常生气的白人，因为他常常因为人家偷他东西，他很生气啊，就是就这，我不知道多长时间，知道大概有几年下来，就是他传福音，就是宣教嘛，他是要宣教，要去传福音的，就没有什么果效，就是，所以他又很泄气，而且他甚至养了一只很大的狗啊，然后来看守他的那个他的那个菠萝园地，就是，以至于那些那个当地人都远离他而去，就是。最后他知道被主光照，觉得这样没办法传福音了，他这样就传福音了，所以他就把他狗那个弄掉了。但是这些人回来以后就还是就继续偷他的东西，就偷他的凤梨，就是，他还是很生气。直到有一次他回美国参加一个聚会，主开光照他，然后他觉得刚才收他此生送奉献，他又觉得原来他要把他这个凤梨那个园地要奉献给主。然后他把这个主权交给主，那这样他说反正这凤梨是主的了，神的，然后你要偷就是偷神的，反正不是我的，反正这样几次下来以后，他慢慢也真的学这样功夫，他真的就是学会在这样向着自己死，就说，人家再来碰他的凤梨，偷吧没关系，反正他就一面再没有感觉了，就说，他也不会再生气了，就说，直到有一次，他当地人就说，就问他，你是不是信耶稣了？你怎么都不生气了，就说，因为他以前因为传福音嘛，他以前讲过信耶稣有多好，那个成为基督徒有多好，就说，所以当人家这样说的，他就真的很被主责备。我是来传福音来做宣教的人嘛，人家现在才看出我是基督徒啊，你就会发现，不是我们口中所讲的，当然很好很对，我们讲的都很好也很对，但是我们的行为。是不是跟我们所传的福音相称是更重要，是更有果效。我记得在公司里面那个有次我老板他问我对我的薪水满不满意。我在我回答他之前我想了一下，就回答他之前他还说其实他说我配就是公司配的已经很不错了，你不信我可以把我的其他同事的薪水拿来给你看，就是，我赶快说你不用，我就因为那个你看圣经上有这样一个故事，我就跟我老板讲了一个圣经上的故事，就是大家知道就是马太福音二十章 第一到十六节那个就是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啊，就天国好像一个葡萄园主出去找雇工进来，早上、中午、下午、傍晚呢、啊，就是把那些人找进来，其实他们给的工价都一样啊，他们给工价就从最后的那些人先给，但第一早上的人觉得哦，既然后来人可以跟我得一样的工价，也许我的工价会更多一些。结果没想到那个园主给他的工价还是一样，跟他们讲好了那个工价，他就很生气，就园主就讲了，这是我的钱，我该怎么样给，你为什么要眼红呢？就说我们讲好了，不就是那个工价，我没有亏待你，我就照着你我给你的工价给你，你为什么要生气呢？就说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老板听，我就跟他讲啊，就是我对我们讲好的工价我没有任何意见，就说所以你放心，那个公司派给我的活，我一定会忠心能把它做好，就是你放心，就是所以我不知道他那个听得怎么样，但是我最后常常我们在家常，我会常常跟他就提到这个故事，就讲到圣经的故事，就是我想就是我们让我们的同事，让我们的老板公司知道我们那个是基督徒，对我们是帮助，是好的。譬如我跟他讲了，礼拜天是我的安息日，就说，我你礼拜天不要来找我，就说，所以他礼拜天也知道不会找我，就说，所以我礼拜天不会去加班。所以我想这些都对我们，一方面是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们也是在外邦人面前也是我们的一个，也是我们当主为主做的见证，就像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他们所说的呢，保罗这里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我想在我们所有信徒都一样，就明明的列在幕后，就像那个好像钉死罪的囚犯，后面有，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神没有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挪开，神把我们就摆在世上，就摆在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面前，让人看见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是不是就像那个就像那个传道人一样啊？我们这一直在传福音，人家还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呢，还是人家真知道说哦，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的荣美，我们闻到耶稣的馨香。传福音不容易。像刚才那个做见证的王子们有提到，就是我们要付代价的，你需要付代价，而且真的是很严肃的那个属灵的征战。记得以前那个每当教会有那个福音聚会，特别是如果是我要要那个组织这个福音聚会，或甚至我要在福音聚会传道的话，我们家的塞里一定会生病。一定会生病，刚开始他觉得莫名其妙，好好的为什么会突然生病，那后来就知道真的是那个是征战，久了以后也就习惯了，除了祷告以外也就见怪不怪了，因为知道他福音聚会完了他一定好，真的就是这样，就是很真实的，很就是很明显，很真实的事情。我刚才有提到这个，几个礼拜前我回国奔赴丧啊，就是当时有很大的负担在父亲的丧礼上，那个为家人向亲朋好友或者父亲的以前的那个故旧们那个传福音做见证。我回去之前那个家人都已经把那个丧礼都已经安排好了，所以我说我希望在丧礼上说一些话，然后那个做祷告，因为我是信耶稣的呢。他们也知道我信耶稣，所以他们就跟那个，因为丧礼是由那个他们那个什么老干局和有以前的一些他的一些老同事、老部下们，那个他们在那边举办的，就是跟他们去要求，就那个 program 那个计划那个节目稍微改一下，希望他那个小儿子怎么一个回来，希望那个说一些话，做祷告啊，他们要做祷告，他们觉得不好吧，就很为难，就是然后我还跟我姊妹说，就是她姊妹说，这是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说不好，不让做祷告？我觉得他们都是些老革命、老党员，他们那个不行啊。姊妹说，就是他们才需要听福音的，就是。所以那么说，那我们就祷告吧。所以他也送了好多在群里面，就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就是。好，最后再继续跟他们商量，就 上来下来就是我说我哥哥他是长子，他也要我不要在那里讲道，就是。后来交通下来，我也交通，那我不讲道，但我就是希望我对我父亲有些那个回忆怀念，就是。然后因为父亲最后的选择是基督嘛，就是，所以我想我做儿子也希望也最后为父亲尽点本分，就是。后来他们那个主办方也了解到我，原来我的祷告不是像那个和尚做道士那个做法场那样念经那样，所以他们也稍微放心的，所以他们就答应给了我大概6、7分钟的时间去讲，所以我就去了，但是真的是征战。我前天晚上因为我只有2天的时间啊，前天晚上回去，第二天就要那个就要去做那个追思礼拜。那前天晚上我要在手机上预备我的要讲的一点那个纲要 notes，结果第二天到了那边，我一看，哟，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不知道是没有 save 还是怎么样，就是整个 document 就是整个文章就是空白的，就是没有。我只好祷告呢，求主给我话，就是。然后，而且在讲的过程中，有个人也还昏过去了。我不知道是听到太激动还是怎么样，就反正他就昏过去了，就是。反正就发现，就真的有很多这样的搅扰，就是。但是感谢主啊，就是我后来跟姊妹说，我要说的话还是说的。一方面是回忆我的父亲的，就是，但另一方面我没有讲，真的没有讲到，但是我就用跟我父亲对话的方式，把我的福要传的福音就讲出去了。我想，而且是我这样的，跟父亲的对话也确实是，当了好多年前，确实也发生在父子中间过，就是。所以这些呢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我在这里那个回忆纪念父亲的，就是。然后，所以我讲到有位神，他创造天地的神啊，可是人犯罪，我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所以很快讲了一下。然后，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等等等等，讲到父亲也觉得这很好，对，我应该去信。最后讲到，当然讲到人都会不舍亲人离开，但是我也讲到但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睡的，因为我们有盼望，耶稣还会再来。所以把就是我所知道的，在短短时间内也讲了。感谢主啊，然后会上也有做祷告然后也有唱诗歌，姊妹也带着孩子，他们带着孩子没办法去，所以这个孩子们也边弹边唱，录了父亲生前最喜欢唱的那个我们小诗歌本上第七首，就是无论你在哪里，主的爱都与我们同在，就是。我也在那个在会上也放这样的诗歌，也唱这样的诗歌。会后，我妹妹跟我说，她的同事朋友跟她说，就说，那个追思礼拜还可以，他们是要追悼会的，追悼会还可以这样办的，就是那个他们觉得很特别，他觉得很好，就是。会后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啊，所以他们也有些人来问我关于信仰方面的事情，所以也有机会跟他们讲的更多一点。或者甚至送他们一些就不能跟他讲的更多一些关于那个关于福音的事情。在我行前，那个姊妹也在我行李里面放了一些那个中信的杂志啊，那些福音的光盘呐、那思虑的小册子啊等等，所以也有机会把这些派发给大家。我在我住的旅馆最后 check out 的时候，也在放小费，也放在一些中信的杂志里面，那希望那个拿到的人呢，有机会也可以看到一些那个这样的东西，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是我们可以做的，有很多也是我们应该需要去做的，就是。我不知道最后结果会怎样，我不知道，没有机会去收割啊，就是，但是我想收割不必在我，我所要做的就去撒种，因为我们的主他是那个栽培的人，他也是叫他生长的，还是叫他生长的主。所以我们就是要抓住我们的所要做，就抓住一切的机会，大胆的为主做见证。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的，因为主那不放过的爱。虽然这个世界在不断的败坏，不法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人心真的是在渐渐的冷淡。那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可以忍耐到底，就像那位Desmond Doss 一样，可以坚持到底，持守主的道， 遵循主的命令，常常活在他的爱中。所以在这末世，当主发出呼召的时候，那我们都可以说喜难免。那么长城基督即将来临的这个紧迫感，广传福音，翘首以待主的再来。感谢主。那我们再唱刚才那首诗歌吧，喜难免。那么带一个回应主的呼召的心来唱这样一首诗歌，也从愿这样生成我们的祷告。主的使命两千年前就已经托付给教会，托付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了。那我们真的从心里面来回答，来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你来差我，你不定去台湾，不定去大陆，就在你的社区里面，就在你的工作岗位中，到处都可以是我们宣教，我们传福音的工厂。禾场实在是太多，庄稼已经熟了，主的功能在哪里？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就是我们台上的每一位。我们来唱来。
耶和华我的主啊，这是我家心中放下随心中，心中想，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不愿无悔又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名义，不愿
把这样的话语摆在教会，摆在众人面前。是的，在这世上不法的事情虽然越来越多，是的，虽然有些人的爱心渐渐冷淡甚至退去，主啊，在你有生命之道，我们不跟随你，我们跟随谁呢？我们经历了这么大的爱，我们已经尝过你的主恩之惠， 在你的爱中，在你的命令里，我们不去传，谁去传呢？主啊，愿早上我们借着祷告，把我们众人，把小子自己都交在恩主的手中。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所用，或许我们曾经冷淡过，或许我们曾经退却过，主啊，那我们重新再重拾起那起初的爱，因着你爱的缘故，因着世上还有那世上灵魂的缘故，我们都来做这样的祷告。主啊，让你借着我再救一个灵魂，平安里我在这里，平安里我在这里，你来差遣，你来使用，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早日回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